爱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渴望，超越世上的一切。小时候我有一个秘密，盼望能真实地感受到来自爸妈的爱，让他们以我为傲，以我为荣。献给您，孩子心中的秘密。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好，我们很高兴再次把飞童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飞童你好。
你好。
好，在上次的节目里边我们讲到我们如何去尊重我们的父亲，那么在家里哈，另外呢母亲生完小孩以后呢，她可能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好哈。
是的。
我知道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妈妈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怨言了哈，她觉得哎呀我十月怀胎很不容易哈，经受那么多的，有些人你比如说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哈，特别是在早期怀孕呕吐啊，身体上很多
东西，
哎，身体上很多的不适，然后心理上呢也很大的这种压力呀，
对，
或者各方面的东西吧，造成她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女人怀孕以后会反复无常或者情绪化呀等等哈。
是的。
闹得这个父亲呢就更不知所措，这妈妈就觉得你看你也帮不了我什么忙，然后你自己还难受什么大劲儿啊，我这比你够痛苦的多了哈。好，今天好不好就给我们讲讲这个角色应该怎么去进入哈。
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尤其是第一次怀孕生小孩，这当然是一个很新的体验，无论是生理上还是这个智商，我们就说这个女人一孕傻三年还真是这样。然后还有呢就是
一孕什么
傻三年，
闪三年，
傻
傻三年，
对，三年这个脑袋都不转。所以呢你要是两个孩子这个间隔小于三
年
你就一直这么傻着。还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大脑不转很难集中注意力，而且很健忘，
是这个
心理上一个智力上面的改变，还有呢关系这上面各种因为孩子的到来，所以女人呢很自然的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可怜的位置上。
对，
你想想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八零后，很多女人是女，这个是独生女，
对，在家里娇生惯养的，
对啊，大家都捧你在手掌心，这个宝贝，就是可是呢，当妈了，受了很多苦，就算身边的人再怎么照顾你，可是怀孕本身，生孩子
自己来承受的，
这没有人能替代我，
对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情绪，就是自怜，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
特容易哭哈。那时候特别容易流眼泪，
情感比较脆弱，比较反复无常，而且消极的情绪会比较多。你想想，你生病时候肯定很消极，而且呢，这个怀孕的感觉就是这个前面三个月反应很厉害，吃不进东西，
是
很难受，
是
中间的好一点，然后呢怀孕后期又很难受，
睡
不好，肚子也撑着，
翻身都不方便，
非常难受。所以想一想，就是要是一个人生这么久的病，肯定情绪不好，又吃不进东西，是吧？有时候我们生病一个好吃的那个是能够给我们很大安慰的，可是吃不进东西，这个真糟糕。所以我觉得女人呢很自然的当妈妈，准妈妈和刚刚当妈妈的就会产生这种自怜的情绪，那么这种自怜的情绪自然就会导致我们很想要身边的人多关心我们，
安慰一下，
安慰啊，供应我们各样的东西啊，甚至体会我们这种小情绪啊，甚至就迁就我们啊，
对对对，
就甚至呢
多体谅一点哈，
是的是的，甚至身边可能很爱我们的人，他以同样的这个程度爱着我们，我们就突然觉得你为什么不爱我，
不够了。
对对对，我以前就遇到一个妈妈，她的丈夫很爱她，可是呢她怀孕以后 就整天觉得她自己丈夫不好了，变心了，是不是有外遇了，又怎么的。她丈夫被搞得非常的冤枉，
她说我一直始终如一这样啊哈。
对啊，她说我其实更关心你了，但是我就不知道你要什么。那她这样闹了很久的情绪，后来呢有一个老人家呢很关心她，就说这个不是别的，就是你怀孕了。怀孕是怎样的一件事呢？你要很多的牺牲和爱，你的生命本身不管你愿不愿意，这种怀孕生养的过程就是一个爱的过程。所以今天的人觉得爱是一种情绪，是一种喜好，但是其实爱是很真实的牺牲。所以不管这个女人她喜不喜欢这种感觉，她就是在付出，在牺牲，在给出爱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自然
生命，
对对，所以自然她对爱的需求会增大。
是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个事实的话，就会很容易觉得周围的人不爱我了，变心了，为什么
对
我不好，我这么可怜。
是，
所以第一个受害者是谁呢？就是爸爸。
对，
当爸
的这个人，
对对对，当爸的这个受害程度最高。
对
啊，那我觉得
他觉得也理所应当，你就应该听我现在跟
你，对，
你
跟我最近，你应该最理解我，最关心我，你怎么这样了。而且我们人也是这样，经常最伤害靠自己最近的，
对，
最信任自己的人。所以
当
爸的，对对对，当爸的就是第一个受害者。那我记得我们上次也讲了，就是怎么妈妈怎么帮助爸爸进入这个角色。
对对，
那我提到了挺多，就是当孩子渐渐长大以后，对父亲的尊重啊，孩子跟父亲一起玩啊，对父亲的认可。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父亲角色的进入是从这个怀孕，
对，
还有孩子出生，对，就开始的。那我觉得这个做当妈的很重要的要理解的一件事，就是很多爸爸，不少的爸爸其实会有产后抑郁的现象。而且呢相当一部分会正式的成为产后抑郁症
啊。大家听到这个男人可以产后抑郁症
啊，对，
可能有姐妹说我抑郁你抑郁什么大劲儿 啊
对对，
哎，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男人对产后抑郁症哈，你比如我们知道女人产后抑郁症，刚才你讲了自怜呀，那是产后抑郁症吗？
这是一个
现
象，
严重一点就是，
对对，这个情绪可能会困扰所有的孕妇和产妇。但是产后抑郁症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消极的情绪，对，它是一个有指标衡量
的，
对，是一个首先在这个孩子出生，那怀孕后期到孩子出生的这个半年间，会有严重的抑郁的情绪的困扰，然后会包括这个睡眠的紊乱，饮食的紊乱，然后总是消极的情绪，然后一直哭，然后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然后呢，严重的会产生自杀的倾向，
是，
甚至伤害孩子，伤害家人，
伤害孩子哈，
对，会有的，会产后抑郁的很，其实最近这几年，中国大陆也是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个，因为为什么呢？有不少产后抑郁的这个妈妈带着孩子自杀了。
对，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产后抑郁的这个很
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哈。
对，孩子可是他承担不了这个养育生命，他就觉得这个生命，我的生命和这个孩子的生命没有必要再存在。所以会产生伤害自己伤害孩子这个倾向。那这个是女人产后抑郁症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情况。那么男性呢其实也是很类似的。男性呢其实在言语的表达上，在情感的这个定义和表达上，比起女人呢要差很多。那我们看女人呢经常情绪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闺蜜出来倾诉一下，喝杯茶，喝杯咖啡，聊啊聊啊聊啊，唠叨唠叨，通过这个语言上面的表达更容易释放，可以交流。但是男的很难。我见过
男儿有泪不轻弹，
是他们不太知道表达情感。而且中国人尤其是这样，
对，
男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他
会
觉得
你弱者，
对，会觉得这个是羞愧的事。
对对对，
再加上男性本来他就不善于用语言的交流沟通来释放压力，他可能是通过做一些事情，跑步流汗，
是，
所以不少的，我遇到过不少的这个男的，他们用什么减压呢？他们说如果他们有压力的时候，他们身边的女性的朋友亲人找他们来谈话，他们会变得更加的紧张和焦虑。
真的哈，
你怎么啦？关心一下。
为什么呢？就是
因为女的的期望是你能够说，你能够通过交流来释放。
告诉我。
但是男的很多的不太知道怎么表达，
嗯，
他就会觉得在被质问，
嗯，
他觉得必须要给一个答案，
所以他感觉给他更大的一个压力。
是的，
嗯，
女人很多时候解决问题心情变好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事情解决了，而是因为抒发
了
这个感受，
一边说一边就已经有答案了，
对，已经有答案了。所以有人说男人听女人唠叨不需要给什么解决方案，听听就好，他说了就好，
真是这样。
可是男人不是这样，男人要很实在的去做什么来解决，他是一种这个问题解决作为动力的减压。
对，
那我这也不代表所有的男性，我们觉得这个多数的男性是这样的，普遍是这样，可是男人还是需要关心的，
嗯，
还是需要聊天的，
对对对，
你还是要跟他谈谈话的，
嗯嗯，
但是他们减压的方式不是这样，所以在情绪极其，
我可对不起差一句，可不可以这样讲一下哈，男人，那可能有人说，那男人什么时候我们怎么办呀，他又需要说话，也就是换句话说，男人他想说他主动去说说你再跟他说，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就他不想说的时候，你不要去逼着他去说，
嗯，
反而给他压力更大哈。
就男人什么时候可以说呢？一个，我可以给几个很实际的建议，
啊，你比如说你先生哈，
对，
啊，
他的压力大的时候怎么办？
嗯，
我先说最不该做的事，就是找他坐下来，
啊，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快说。
啊，你坐下来觉得太正经了那种。
哎呦，他就很紧张，非常的紧张。
啊。
尤其是面对面盯着他，真的很紧张。
嗯，
那男人什么怎么给他减压呢？通常我的先生压力大呢，我会建议他出去运动一下。
嗯嗯，
会建议他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放松一下，
嗯嗯，
或者呢会希望有一些男性的朋友
或者是
跟他交流，
起码这样就可以他做点别的事，他会分散一下他这个压力哈。
其实男性也是有这样的激素的影响嘛，他们流一流汗。压力会减轻下来，
嗯，
那还有他找男性朋友，男性朋友干嘛呢？不是坐下来喝咖啡聊天？
对呀，啊，
他们一起打打球，
他们聊什么呀？
他们一起打打球，一起干干活，一起种种地，
嗯，
就好了，
嗯。
那如果女的真的要跟男的谈话呢？其实很好的一个方式呢，是一起走路、散步，
嗯，
然后或者开车，就是不要两个人对视着。
嗯，
男性一般只有在交流这种很亲密啊，表达这个爱我爱你这种约会的情况下，他能够受得了这种对视啊。可是呢，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要解决呢，最好不要对视，就是两个人看着同一个方向，
嗯，
一起出去走走路，
嗯，
跑跑步，开车，这是比较好的，
嗯，
能够交流的。
所以姐妹们不要轻易的老跟男士去对视去，你别把人吓着了
有压力，很有压力。
对对，嗯
啊，那这个岔开这个说，刚才齐先生不是说这个产后抑郁的事吗，
嗯，
其实就讲到这个男性的产后抑郁，其实他不善于交流，所以可能他是更难被发现的，
嗯，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当我跟一个中国人说，哎，你的丈夫可能得了产后抑郁，他会觉得这是什么？
怎么可能啊？哈，他觉得。
人家想到产后抑郁，
嗯，
就好像想到乳腺癌，觉得这只是女人的事。
对，他觉得生产是女人的事，跟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那但是其实产后抑郁症啊、乳腺癌这个男性都有，而且呢，在澳大利亚，
嗯，
被确诊产后抑郁症的这个父亲达到多少呢？10%到15%。
哇，这超
是一个非常
高
的这个，
嗯，
女性呢就是更高，20%到15%。
嗯，
所以呢，这还你们还不包括有一些不太愿意说自己问题的，
可能你根本不知道
亚洲的这些男性，
所以这只能叫拒不完全统计。
对，拒不完全统计，
嗯，
这个有10%到15%被确诊为产后抑郁症的。
嗯，
那么产后抑郁现象跟情绪呢，就是更高了。
是哈，嗯，
那男性不善于表达这个情况，
嗯，他主要我们先听听他的那个表现是什么哈，咱们好注意一下哈，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嗯，
啊，对，这个表现呢，生理上呢，他也会表现为这个饮食紊乱或者厌食，就跟女性有很大
的
类似性，
哦哦，睡眠，
对，紊乱，他有可能暴饮暴食，
嗯，
或者吃某一类的垃圾食品，
嗯，
或者根本吃不下饭，总之他已经脱离了一个健康饮食，
就是不是正常的一个饮食，
不是正常饮食，
嗯，
而且你会发现他饮食不再是一个正常的解决饥饿和 enjoy 就是享受的过程了，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吃不下饭这种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对不起哈，
嗯，
他比方他暴饮暴食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发泄，对吧？他并不是真的 需要那个食物，他用这个，因为你知道，我知道很多比方说有的女孩子她生气的时候她不开心，她干嘛就疯狂购物，是不是有点类似这个？
嗯、对，女性这方面更多暴饮暴食跟疯狂购物，
嗯，
然后甚至吃了很多，然后故意吐，为了减肥，为了不至于肥胖，
啊、对对对，
吃很多然后吐，导致这个肠胃的紊乱了、
嗯。
男性可能没有这么明显，但是你会注意到产后抑郁症的男性呢，嗯、他在饮食上面已经变得不正常、不健康了，
嗯、
出现了这个不规律、紊乱，甚至厌食。那么睡眠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征兆，
嗯、
他开始在白天很没有精神，嗯、然后这个
因为他晚上睡得不足，
失眠，
嗯嗯。
或者是嗜睡或者是失眠，然后在凌晨、
嗯、
其实失眠很多人以为是睡不着、
嗯、
但是抑郁症无论是产后抑郁症还是一般抑郁症，它的初期的征兆之一就是很早起、
嗯、
三点钟两点钟三点钟凌晨醒来，然后很混乱、
嗯、
睡不着、
嗯、
是这个是初期的一些征兆，
就是他睡到一半就醒了，然后
睡对睡眠被中断，在凌晨醒来、
嗯、
然后睡不着，
嗯，
然后到了白天可能这个太阳升起来以后很疲惫、
嗯、
也许会再睡一段、
嗯、
所以整个睡眠也出现了紊乱、
嗯、
他在该睡觉的从十点夜里十点到早晨五点钟这段时间他不能够很好的睡觉、
嗯、
那这个是生理上的反应，那么男性还会出现、
嗯、
这个性欲的减弱啊、
嗯，
这个方面，那么心理上也是，他可能变得不爱交流，或者变得非常的暴躁，
嗯，也是很情绪化，
会情绪化，会伤害自己，会随便骂人、
嗯，
甚至有的真的出现家暴，
嗯，
言语暴力，这个行为暴力，
嗯、
虐待自己，啊，这个
会不会虐待孩子之类的？
这会的，严重的时候也会伤害妻子跟孩子，
嗯、
伤害家庭成员。
其实基本上跟女性的产后抑郁症的症状差不太多，
对，是很像，但是可能过像总是流泪这种事情，可能
他没有、啊，
他们可能也不会说，而且也许也不会有，因为流泪更多是女性抒发的一种感受，
方式嗯、
男性可能是一种更暴力的方式，吼叫啊、
嗯、
或者暴力的这种方式显明出来、
嗯。
所以如果发现这个刚刚做父亲的或者快要做父亲的、
嗯、
这些男性出现这些征兆，那么很可能他是有产后抑郁的情绪，或者已经有产后抑郁症了。
嗯嗯，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
对，因为这个严重的时候他会自杀、嗯、会伤害孩子，会伤害家人，
嗯，
对，而且呢就算没有到这个生理上的伤害，我们觉得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的产后抑郁都会对孩子的发展、心理生理的成长以及将来的成长以及家庭的和睦造成很深的伤害。
嗯，
那中国呢，我们老祖宗就说这个怀胎的时候其实就是教养的开始、
嗯、对，
我们这个节目一直都在讲养育孩子，但
是
养育孩子无法脱离开对父母的这个关心，
嗯，
那父母在他还没有做正式做父母做准父母的时候就很必要去关心他们的心理生理的健康、
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角色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办法更没有办法去教养出这样健康合格的孩子哈。
对、
嗯、
是的，所以这个产后对于产后抑郁症的关心以及这些患者的支持恢复、
嗯、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
它直接影响到了孩子的成长、
嗯、
那么产后抑郁的妈妈所生的孩子在将来抑郁症的这个比例要比没有产后抑郁的妈妈生的孩子高出25%。
嗯，他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后天的情绪影响孩子，还是因为他有抑郁症？
他在这个生理上就已经影响。
应该他不是是遗传的问题。
他目前没有发现抑郁症有遗传、
嗯，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有抑郁症的家庭当中，这个抑郁症的比例是更高的。
嗯，
所以这个精神上的疾病，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叫做遗传，这个叫做一种情绪上的感染，就是有一种情绪过敏。
嗯，是，
那么这种气氛这种情绪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
嗯，
而且生理上尤其是这个在母乳喂养的时候情绪的不好、
嗯、
会影响到母乳的质量、
嗯、
甚至会给母乳带来这个微量的毒素，
嗯，
影响到孩子的生理心理的健康。
嗯，它这个影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是从怀孕期间就开始，还是从他孩子一出生以后就开始受到影响呢？
其实怀孕期间从备孕就开始了、
嗯、
其实整个身体、
嗯、
对整个身体、嗯、那我们今天很多人会在生孩子，有些人非常注意生孩子备孕的时候就开始吃什么叶酸啊、
嗯、
吃什么维生素啊、
嗯、
就人们在生理上的预备 非常关心，非常关注，但是我觉得在心理上啊，灵性上，夫妻关系上，这个准备其实更加重要。也许生理上没有预备好的孩子呢，会不太健康，这也是不好。但是我见到的身体上软弱的子女，如果出生在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很好的家庭里面，他们依旧成长起来是相当健康的。
他大不了将来多锻炼锻炼哈，
对，他后天是可以弥补，
后天可以弥补，
只要不是这种先天性严重的疾病的话，他是可弥补的，而且他的心理是很平和的。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哎呀，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父亲得产后抑郁症非常的严重，那怎么去治疗呢？
我想先谈一谈是什么导致了父亲的产后抑郁。那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小凤姐你也提到一种现象，就是大伙都围着小孩转。
对。
那么在第二位呢，就是妈妈，因为刚生了孩子，妈妈坐月子，
大家都
爸爸不会坐月子，对不
对？
那
父亲被忽略了。
就父亲呢被忽略，所以被忽略是导致产后抑郁症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家人忽略，而且被妻子忽略。本来是二人世界的，突然来了一个孩子，一下把这个妻子所有的精力啊、爱啊、时间、资源全部抢走了、然后父亲又还没有跟这个孩子产生很紧密的爱的链接，所以这个时候很吃醋的，就觉得自己严重的被冷落了。那就这一点，其实我也鼓励很多夫妻不要只是享受二人世界。在还没有孩子到来的时候，要适应一种更多的包容，许多的人参与到你们的家庭当中的这种。所以多多的开放自己的家，多多的和朋友一起。其实从约会的时候开始，我都建议年轻的男女不要总是两个人扎堆。一个是有很多的诱惑，情欲方面的诱惑，另外一个呢，这种关系其实不一定健康。很多时候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看不到对方的问题，看不到怎么样很健康的成长。可是有更多的人在乎你们，爱你的朋友家人的参与到这个关系当中，是对核心家庭的很大的帮助。那结婚以后也是的，常常开放自己的家，邀请朋友，常常和朋友、和家人、和自己的父母一起出去玩，一起享受整个大家庭的生活，这是很健康的，
群体性的，
对，是一个群体性的。那么在很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更理解这个核心家庭的问题，提供帮助。那么在孩子出生以后，父亲也是的，也不会因为觉得妻子这个唯一好像跟他亲近的人一下被夺走了，其实他有更多的朋友家人可以分享，可以抒发，可以释放这种压力。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父亲被忽略了。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就是针对这个孩子，就是父亲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是陌生的，甚至是恐惧的。而且妻子在生产，
你说是父亲看这个孩啊，对这个孩子，
对
对。
那我们今天可能不太会去谈这个恐惧感，就是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恐惧呢？
对呀，
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并不像很多照片里照的这么可爱。
是。
那么孩子，你在这些电影啊、电视当中理解到的形象都是非常像小天使的一面。
那基本上其实已经一个月以后的孩子了，至少一个月以后
是长得很好看。可是一个月以后孩子他每天有十几个小时的哭闹啊，各种事情，这个是很多电影啊、书籍啊不会拍的，我们看到都
是
很漂亮的一面，尤其是爸爸。
而且你知道现在的摄影师，哇，我看到过那个我们家那个小孙子，他照出来，我真的我觉得刚
太美了，
太美了，被他一拍，我说这孩子这么好看了，就
对啊，就这是人们对于孩子，没有孩子的人对于孩子的理解。
是。
可是当你真的有了孩子的时候，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浑身是血，刚生出来，浑身是血，
难道这就是我的孩子吗？
粘液，然后皱巴巴的皮肤，
对。
如果是顺产的，他头还是变形的，
而且小孩那个脑袋，因为刚被挤压以后，
对，顺产的时候是，对，
看着真的是
样子很吓人，
是有一点，
然后这个肿肿的。
对，
因为泡了水嘛，羊水里泡着肿的。那再过了几天呢，这个肿肿的消失了，开始变得皱巴巴的，然后开始脱皮。
是。
然后呢也是红红的，
对，
是因为皮肤很薄嘛，所以黑黑的红红的，然后哭闹， 这个要换尿布，吵得你这个昼夜颠倒。所以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而且是一个很消极的全新的体验。啊，孩子，这个小孩竟然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里面是很震撼，甚至很恐惧的。而且看妻子的时候也是，一个妻子从结婚的时候，这个
很漂亮，
很漂亮，是吧？然后怀孕的时候身体的变化变形，到生产以后这个肚子也松了，
对，
而且呢，
对对对，
有一些国家，尤其比如像澳洲，父亲是进产房的，
对，
进产房这个
整个
血腥暴力啊，
生产过程哈，我真听过一个父亲说，看得特别恐惧。
对，他们是，但是这里的人也会说，父亲经历了这一切，才知道孩子呢，这个生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
才知道疼爱自己的
老婆，来分担这个自己妻子的痛苦，所以这是很好的，我是觉得这一点很好。但是无疑，这也给父亲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对，是。
你知道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很多人，我问过你杀过鱼吗？没杀过活鱼，杀过鸡吗？更没杀过。我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帮我妈妈杀过鸡，但是呢，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真的杀过鸡这种事儿，
我都没杀过，
是吗？那见到这种非常血腥的，流着血，有的还是产后出血，就
是
很吓人的。那曾经我听一个这个澳洲的妈妈就说呢，这个产妇呢抓着这个丈夫的手。
给他都抠，
给他
说都抠破了，
何止是抠破了，因为那个妈妈很壮很胖，所以直接把父亲扭成了骨折，
真的，哎呦。
所以呢，生完孩子以后呢，这个妈妈被抬出去了，爸爸也被抬出去了。所以这个事可能中国不会发生，因为中国的妈妈比较弱一点，但是在澳洲呢，这是会发生的。
但是我确实知道有恐血恐到妈妈生孩子父亲晕了的。
对对对，又恐血的，然后就直接晕倒了。所以呢，这是生孩子见证，
爸爸都骨折了，所以爸爸抑郁症我看也是确实。
对，这个吓坏了，直接被这个十几个，有的是二十几个、四十几个小时的，非常剧烈的。
对，
这些男生啊，打了很多血腥暴力的游戏，可是真正见到血的时候不行了，
没有见过这么真枪真刀的，
对对，
这么血腥
的，真
的
没有，没打过仗，
真的
是，所以吓坏了。妻子的这个身体啊，情绪的变化。哇，这个血腥的一幕啊，这些孩子的出生，甚至有的剖腹产身上有这个刀痕，
是
很长的刀痕，很吓人的。
对，
所以父亲见到这个变化，这个对于新的成员孩子，哦，是这样的，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对于妻子的变化，情绪上、身体上的变化，都是觉得非常的震撼。
没错，
那这是一个。然后呢，到孩子出生以后，多数的小孩是昼夜颠倒的。那很多的产妇是坐月子有产假，可是多数的国家是不会给父亲产假的。
对对，
那澳大利亚允许父亲有两周的产假，政府还给补助，可是两周远远不够，
也不够，还没调整过来呢。
那孩子要真的倒成昼夜正常的话呢，至少要两三个月。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父亲很快就要开始上班，
是
白天要上班。然后老板说，你为什么这么困，你为什么工作这个这么糟糕，这个完全的就
到处都是不被理解，全部都是要求，
然后夜里睡不好，夜里想睡一觉，妻子说孩子哭了，我这么累，你为什么不照顾一下，
就是
所以一个正常人如果睡眠都被剥夺了，他会得抑郁症的。
哎呦，我觉得我就最重视睡眠，要不让我睡眠，我早抑郁
了，心情可不好了。
对对对，
非常的烦躁，就
是
对身边的人发脾气。
没错。
然后你发脾气又不行，老板说你为什么发脾气？
你在家你也没资格发脾气。
对，你都放假了两周了，你来还发什么脾气？
而且这妈妈说是我这么十月怀胎，好容易把孩子说你才这么两天你就受不了了，经常会真的听到这样的话哈。
对对，然后妈妈说我喂奶，我喂奶，你又不胀奶，
你又
不喂
奶，
你哭什么？
对对对。
那其实研究表明呢，母乳喂养的孩子睡眠的质量比这个配方奶的好。
那肯定的。
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很可笑的原因，就是为配方奶喂养的孩子会被父母争吵谁去喂奶这个事儿吵醒。但是母乳没办法，爸爸必须喂。但是有些妈妈她会把奶挤出来。
是。
所以爸爸就被逼着。 以一种可能自己还没有调整过来的方式，有些男的可能他不会埋怨，他会硬撑着，就觉得我应该扛着。
对，他说的对呀，
对，他说对，他也累呀，他也该睡，我起来，但是白天也没法睡。那妈妈是白天可以睡呀，
对对，
孩子睡什么？他爸爸白天要工作，所以深深的这个睡眠就被剥夺了。
哎呀，真的是有泪没办法谈呀。
对，所以这样持续个一两个月是了不得的事，就得了抑郁症。
哎呀，你说这不抑郁还等什么？
对，这是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说他被冷落
被忽略了，
第二个就是这种家庭关系的变化，
对
这个妻
子
的
看孩
子
陌生，
对陌生甚至妻子的这种陌生感，第三个就是睡眠被剥夺，第四个呢就是性方面的需要没有被满足。这个是女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做女人的，尤其在生了孩子，特别是母乳喂养，直到孩子，
尤其我们华人这点真要注意。
对，直到孩子断奶为止，其实没有很强的性方面的需要。而且华人可能在这个方面比较压抑。我们可能比较少会用身体上的亲近来表达爱。但是人呢，其实是有这个需要，尤其是男性。男性是这种规律性的周期性的，他有性方面的需要，有生理方面的需要。如果这种需要没有被生理方面的满足的话，
他心理上就会产生问题，
对，他会产生很强的焦虑压力。那有的人不是前一阵子刚有出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在这个孩子出生不久父亲出轨这种事情，全国就是上下这一片骂声啊，就是全世界都在骂这个人，
觉得他这个父亲
极不道德。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只不过因为这是明星，所以被人揪出来说。
对，
那为什么这个现象出现呢？这个尤其发生在孩子出生半年到两年间，也就是产后抑郁症会正式被确立的期间。前面三个月其实怀孕的后期就不适合夫妻生活了，那么父亲会理解会忍着，孩子刚出生当然不行，是吧？三个月以后应该恢复夫妻生活了，但是妈妈觉得还累着呢，尤其孩子这个昼夜还没倒过来呢。
我听到很多都是这个妈妈跟孩子在一起睡，爸爸根本就不能够沾边了。
对，这个是那现实上的确爸爸也要工作，
是
那妈妈有时候可能就觉得我让你好好睡觉，这样的妻子也不错，让爸爸自己一个房间睡觉，然后自己照顾孩子，这样的妻子已经比半夜把这个丈夫摇起来骂一顿的妻子好很多。但是呢，这个丈夫在几个月之后，他夜里也是很焦虑，也是睡不着，因为没有夫妻这个亲密的关系，
对他有需要，
他有这个生理上面很实际的性的需要。那么女性的这个方面呢，女性的性的需要可以通过情感的交流，身体的接触，只是抚摸啊拥抱，她可能可以释放，或者有的就满足了，但是男性不是的。
对对对，
所以女性在这个方面上因为这个不同等的需要不理解男性。那么尤其是妈妈，刚做妈妈的她又没有这个生理方面的需要，她呢照顾孩子也是，
而且她全身心都投入到那孩子，
都投入在孩子上，那她在情感方面又有极强的需要，
是
那又觉得这个爸爸又不能满足她的情感上面的需要，那爸爸还抑郁着呢。
对，
所以而且白天尤其妈妈不
爸爸还自顾不暇，
对，妈妈不工作了，不像之前妈妈工作跟人还有交流有接触，妈妈又不工作了，面对一个不会说话哇哇哭的孩子，或者白天都在睡的孩子，
烦死了，
非常需要情感上的需要，所以比之前更加严重的需要了。
是，
那这个男的好像又不满足我情感上的需要，那么有的女的就觉得我没有性方面的需要，甚至作为惩罚，
对，
我不想跟你睡在一起，我不想跟
你
在一起，你
别碰我，别烦我了，
不要碰我，滚一边去这种情不这样说的可能也有这种情感，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性的方面被压抑，这样的原因父亲得产后抑郁的也有很多，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对，
就这个四个是很重要的原因。然后从这个社会上来说，社会啊，包括大的家庭也是不理解父亲的。就是我在澳大利亚有专门服侍，就是帮助产后抑郁症女性的这种热线电话机构，包括妈妈刚生了孩子以后去这个社区，护士也会拿出这个问卷问妈妈，可是爸爸就被拉在一边。
对对对，
没有人特别关心爸爸。所以各个方面的原因就导致了父亲的产后抑郁症。那我们谈了这么多原因哦，谈了好久，
对对对，
就讲这个解决方法。解决方法其实跟这些原因是相连接的。首先妈妈要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不是只我抑郁。 当爸的可能更抑郁，
不是你的特权。
对，不是你的特权，不要觉得我很可怜，我很抑郁，大家都要同情我，不是这样的。
其实爸爸也是，
爸爸很可能这个情感上比你更抑郁，他得到的关心更少，
是
他表达这种情感的能力更弱，他得到的社会的支持理解是更少的，他可能要承担的是更多的，他的睡眠可能是更加紊乱更少的。所以不是你是最可怜的，我想跟很多妈妈说，这是很严厉的要这样说，不要觉得就你可怜。
对，
爸爸可能很可怜。
对，爸爸可能比你更可怜。
爸爸很需要支持，很需要爱，比妈妈可能更需要。
嗯，
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当妈的做妻子的要很深的知道的。
嗯，
然后第二点也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其实呢当妈的经常会读很多孩子会怎么样啊，这个生产是什么样的。
对，读很多书。
那有必要跟爸爸做这个方面的交流。
嗯，
爸爸可能觉得没这个需要，但是呢在平常谈话交流的时候时不时的提及这些，做这个方面的思想工作很重要。
嗯，
你要知道你的娃出生长得很吓人的呀，皱巴巴的，要让他们有这种印象，而不是整天翻着可爱的宝宝的照片。
是是。
然后这是一个心理铺垫的工作。
嗯。
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讲到了，第三个方面我们讲了什么原因啊？
我们刚才讲第三个就是比如说睡眠被剥夺。
啊，对对，睡眠被剥夺。所以呢要让父亲有适当的睡眠，尤其在周末的时候，能够支持他的工作，然后让他好好的睡觉。
嗯，
那么在父亲很累的下班回来以后，其实适当的让他在沙发上赖一赖。
嗯，
有的时候女人会希望男人回家立刻开始做家务。
没错。
那我
也可以理解。
对，
是
女人也很累。
看了一天孩子，
那么我觉得很多爸爸也该这样做。但是在孩子刚刚出生不久，在这个睡眠，孩子还在吵着爸爸半夜的睡眠的时候，我觉得妻子要尤其的理解丈夫，
多承担一些。
对，允许他休息一下。
嗯，
允许他跟自己的朋友有出去玩球，
就
娱乐
一下
的
时间。
虽然那个时间，
这个其实可能挺重要的。很多做父亲的这个时候是不敢出去玩的哈，你还能去玩去？
对的，因为孩子刚出生，
是是
也是很需要父亲的支持。但是，
当然这个父亲听完了，你也不要觉得哇，对呀，没有抑郁症，您说这回找着理由了，
不能这样，应该互相支持。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妻子也是常常的要问一问丈夫，你感觉怎么样？虽然男人不太会说，不要盯着他看，可是呢，问问他什么感觉，有一个单独的时间，比如说孩子睡觉的时间，或者托有可能自己的亲戚朋友稍微照顾一下孩子的时间，然后陪着丈夫出去散散步，有这样的单独的时间，这种亲近的时间。
对，
那也跟这个原生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这个当姥姥的，跟自己的妈妈要说，自己的丈夫有可能会出现抑郁的情绪，甚至抑郁症，要让他们能够理解。因为给这个爸爸最大压力的人之一就是姥姥。
是，他因为疼爱自己的女儿。
对对，
是，
所以要跟姥姥做好心理工作。
是，
就是当爸的不容易，就算他什么都没做，没给我熬汤，没哄孩子睡觉，他只是工作，但是他的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
是，
要理解，
要多理解。
而且呢我是强烈的建议，就是在怀孕的整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怀孕的中期，以及后期的前半部分，不要停止夫妻的生活。那么生完孩子以后3个月，其实最好不要分开睡。但是有些时候客观现实是有困难，其实在我自己家里也是的。我两个儿子，我大儿子呢夜里总是醒，直到上一周为止，其实他都得有人在房间里陪着他睡。所以我们夫妻被逼着分开房间了。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平时还是有单独的时间。就还是经常串串门。
是哈，经常串串门。
对
对，
这
个串门是完全
必
要的。
很
必
要的。而且女人也要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需要学会把自己谦卑下来，去想一想对方的需要。就像我们很希望一个情感上不太敏感的男性来理解我们情感的需要。哄着我们。那一样的，在男性这个生理方面的需要，女性需要去谦卑自己去理解。因为夫妻两个人结婚以后不再是两个人，而是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做决定的，
对，
要去看对方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二人成为一体了哈。
对，
要多体谅对方，
要多体谅对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呢妻子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到丈夫的话，应该要 道歉，就像丈夫没有在情绪上很好的照顾妻子一样，多谈一谈就是对方的需要，情感生理方面的需要了解一下，那这个是对于父亲很好的进入角色，很好的处理好夫妻关系，然后调整自己抑郁的情绪很重要的，然后很现实的是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多让爸爸参与，爸爸捉手笨脚的做不好不过也没关系，多鼓励他，
对，
这样渐渐的父亲就会进入角色，可以把这个抑郁的情绪，陌生的情绪，这种挣扎慢慢的摆脱，但是当这个情绪很严重的时候去看医生，专业的治疗和咨询是非常必要的，要鼓励男人不要害怕去分享这个，
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哈，很多时候男人女人也一样哈，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抑郁症，那他不愿意去见医生，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做妻子的更加的关心他，也告诉他其实这是人生当中可能一个一个特殊的阶段，也是一个特殊的症状哈，所以去
要跟
有问题就想办法去把它解决了哈，
对，
好，我们特别感谢飞彤，哇，今天我听的我也有点目瞪口呆哈，我也都不知道男人还有这么多的这样产后抑郁症的，好辛苦啊，
好辛苦啊，
我真觉得我一直在心里就想，可怜的父亲，可怜的爸爸，
所以妈妈们听到以后，今天爸爸回家给他大大的一个拥抱，好好的亲亲他，说谢谢他，你辛苦了，
哎，真的是这样哈，而且我觉得哈，听完这个节目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做父母的，还没有当爸爸妈妈的呢，真的是个福音，这样你可以事先的已经预备好了防微杜渐吧哈，我们因为预防还胜于将来这叫什么治疗
对，
所以我们至少如果事先能够预防好了，没有产生这样的后果，特别是刚才飞彤讲到那个，我相信绝非耸人听闻哈，就是他抑郁症严重到会伤害自己
自杀
还有伤害孩子，
是，
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个原本是美好的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造成一个家庭的悲剧，
是的，
好，我们非常感谢飞彤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哈，好，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中。